可以，还是用这个。
Hello， 这个可能比较清楚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爱我们的好牧人，你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啊，直到如今，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大怜悯，因为你实在是爱了我们。我们再次的把众弟兄姊妹、你孩子自己带到你圣的座前，我们恳求主，你用你钉痕的手，你来抚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啊，我们把所有的重担、我们的悲哀、我们的难过、我们的后悔都带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施恩，你医治，你安慰，你洁净充满，并且主啊，使我们重新得到力量，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来听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求主你借着这本圣经，我们今天所要读的话语，再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你使我们灵魂能够苏醒过来。主啊，让我们能够存着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把你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个教会，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祈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曾经在这里跟大家交通过，神在这末后的时代呢，他要重建复兴他的教会，很可能会经过三样的阶段，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哎呀，我在这里讲过这个主题三啊，总共有三堂，今天是第三堂哈。我们讲到说，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很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之地能够归回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做了三样的事情比较清楚。一回到了耶路撒冷，首先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哦，没有那么快哈。对，第一个要重组祭坛，重组那个祭坛，回到原有的根基的上面，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记不记得？然后才来到什么？重建圣殿。我们讲到重建圣殿，它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圣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并且神的荣耀要充满在那个地方。那重建圣殿就必须要上帝的呼召，而且我们必须为这个目的，我们要付出代价，并且要刚强勇敢来做工啊！这是上次我们讲的。今天我们进入第三个主题呢，是什么？重修墙垣、城墙啊，重修城墙。那求主帮助我们哈，把他的话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让圣灵把他的话组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心向神，我们来打开哈，那求主自己来对我们说话。那我相信神在每个世代他要做恢复的工作，首先他要来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同心的，能够与主表同情的，能够被上帝所使用的器皿。神找到这样的器皿以后呢，神就预备他，神来感动他，让他能够跟神一起来同工。那我们看到到了尼西米的时代，神就兴起尼西米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就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我们今天要重修墙垣，我们呢必须要学习从这个属灵领袖尼西米学习，有三个点跟各位交通，当然还很多。第一个呢，他必须有属灵的负担，他里头必须有感觉的。第二，他必须看到整个的光景，他必须有属灵的看见。第三呢，因为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引起属灵的征战，所以他必须灵里非常的警醒，必须有属灵的警觉啊。这三个点我想在这个给各位的这个奥奈怎么说纲要的里头有提到，我们一点一点来讲哈。那首先我们看到要重修墙垣，就必须要有个属灵的负担，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把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再读一次。好，我们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也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尼希米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在波斯帝国皇宫苏珊城的王宫里面做什么呢？做酒政的。那酒政他的政治地位是非常显赫的，因为这个酒政必须是国王的亲信跟参谋，国王喝酒之前必须他先喝了。你看他跟国王之间关系是何等何等的亲密。那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酒政，当时的待遇一定是非常的优厚，而且他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苏珊城的皇宫的里面，是一个最富裕的地方，最舒适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他可以说是天之骄子，他可以一生享受荣华富贵，高枕无忧，是不是？国王的亲宠的人，国王所深信的人，国王所厚待的人。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他虽然过着一个非常优厚的生活，非常安逸的生活，可是他的心呢，还是想到上帝国度的见证，想到神百姓的光景。他虽然身在巴比伦，他的心在哪里？耶路撒冷。他没有忘记神的国度，神国度的见证，一直他心里所担心的，所挂念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有没有关心神的国度呢？圣经常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这一切他都加添给我们了。今天往往我们就倒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在哪里呢？我相信大多数在我们中间到美国来都已经奋斗了很多年，而且我相信各位的工作啦，各方面地位都是稳定的。你来一阵子以后，我相信你不用愁吃不用愁穿，上帝赐福给我们，而且可以说我们所享受是天下人间最美好最丰富的物质享受。真的，你比起其他世界，你去看一看，有的人还每天要挨饿的，你知道。但是在这样一个丰富的安逸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心真的有满足吗？假设我们的心只是追求这世上这一切的富裕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内心不会有满足的，我们里头会虚空。到底我们的心是关怀什么呢？我们的心是不是还是追求神的果，追求神的义，关心教会的见证呢？到底我们的心在哪里？我曾经问，我们的心是在巴比伦还是在耶路撒冷？使徒保罗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曾经有这样的感慨，他说，众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心是在求什么事情呢？求我们的事情，求儿女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呢？究竟我们的心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关心，我感谢主，姐妹在带聚会的时候为美国祷告，我们真是要关心美国教会的光景，美国属灵的光景，美国众教会属灵的光景。更切身的是，我们要关心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家，我们在上帝面前我那种属灵光景是怎么样。当我们这样询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注重了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今天属灵耶路撒冷到底情况怎样呢？第二个，有负担的人呢，会为教会的光景来带祷的。第三节跟第四节怎么说呢？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这些遭大难受凌辱 在被掳归回剩下的这些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这些人，请问这些人爱主不爱主？爱主。他们受苦不是因为他们不爱主，他们受苦正是因为他们爱主，他们花出这样的代价。其他人可以留在巴比伦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安逸的生活，何必到一个荒凉的耶路撒冷去付这么大的代价，在那里受苦呢？而且被仇敌攻击，受凌辱，遭大难，不是因为他们不爱主，正是因为他们爱主。弟兄姊妹，你肯爱主花些代价吗？这里讲到说，城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个城墙，一个城市在古代的时候要被尊重的话，一定要城墙，有城墙的城市才会受到人家的尊重。耶路撒冷它的城墙被拆毁以后，不止耶路撒冷被藐视，那么在里面居住的那些居民呢，都受到了大难，没有保护，没有保障，仇敌可以随时来进去欺压他们，烧杀掳掠，完全没有保障。并且这个城墙还有个意义，这个城墙代表上帝他自己的见证，因为神曾经为他自己的缘故，他分别为圣，把耶路撒冷成为他名，立他所名的居所。神拣选耶路撒冷做他名的居所，这个是一个见证。今天城墙被拆掉的话，被藐视，连上帝的名都被轻视，被讥笑，被藐视。弟兄姊妹，当教会失去见证的时候，失去一个分别为圣见证的时候，神的名就受到了羞辱。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你看在新闻界，在娱乐界，神的名不是被讥笑吗？教会不是受到侮辱吗？这是一种很属灵很败落的光景。所以尼西米听到这些光景以后，他听到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什么反应？这里怎么说呢？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怎么样，坐下哭泣悲哀，其实他心是有感觉的。他听到神的百姓受到这样的大的苦难以后，他心里一定是很悲哀很沉重的。为什么？这表示什么呢？这个情况啊，因着神百姓失败犯罪，仇敌欺压他们，这个情况还存在，似乎反映出说上帝还没有来向他们转回，赦免他们，施恩给他们，所以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难过。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教会受到凌辱，受到讥笑，或者神的儿女犯罪失败跌倒，给仇敌有亵渎的机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布道家，在电视的大布道家，然后电视的镜头把这个传道人演出来，让他戴着手铐脚镣，然后这外邦人在嘲笑基督教的信仰，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我们心里有没有感觉？这是美国前几年发生的状况，到现在每况愈下。我不知道您会不会难过。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秘密会议，你说教会还有秘密会议？是的，我们教会有，我参加过一个教会的秘密会议，我被邀请去参加。被邀请的同工哈，不是所有的执事，是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工，跟那些事情大家知道这个人事情的人被邀请去，就在某一个长老的家里面。然后在聚会的里面呢，那个年轻的执事当众当着我们，他来承认他的罪，他跟另外一个团契的一个姐妹，已经结婚的姐妹 患了奸淫，是一个重要负责的同工。大家听到那样是怎么办？我们真是难过，我们大家都低着头，我们的心情非常悲哀沉重。基督的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位姐妹她嚎啕痛哭，真是苦。她不是来定罪这个弟兄，老神啊，我们真是得罪了你，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假使我们教会不能把圣洁的见证给世人看的话，这个灯台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弟兄姊妹，这位姐妹呢，实在是有个生命感觉的，求主让我们真是心里有感觉，会有负担。我不知道你曾经不曾经为着弟兄犯罪跌倒失败，或者为着我们自己犯罪跌倒失败，我们在上帝面前掉眼泪。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离开上帝所预定的那个旨意差了那么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里难过呢？会不会悲哀呢？本来是应该这样的荣耀的光景，今天是在羞辱的里面，痛苦的里面，失败的里面，我们的心里真是会难过。那求神给我们有这种感觉，有这种的负担。弟兄姊妹，我们有了感觉还不够，有了负担还不够，甚至掉了眼泪还不够。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化成祷告，向他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把我们这些难过、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羞耻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他面前求神的怜悯。今天美国遭遇这样许多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还看不出来吗？那个城墙被拆了，上帝那个篱笆已经有了破口了，所以我们要切切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为神的儿女在上帝面前要迫切祷告，我们要迫切祷告就必须有看见，我们没看见我们当然就不知道，我们看见了我们才会有负担。所以第二个呢，是必须从修墙眼的人必须有个属灵的眼光，要属灵的看见啊。求神把这个属灵的眼光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的经节，是在尼希米记的二章十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要坚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混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先做什么事情？他先做什么？什么事也不做啊，先住了三天啊，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得到了，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今天我们很快嘛，我们今天搭火车或搭飞机啊，很快的。以前不是啊，以前的长途跋涉，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这一很长的路程恐怕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非常疲惫的事情，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先休息，休息来恢复他身心灵的力量。我们有时候真是需要休息的。我们要做主工之前， 我相信他除了休息之外，他寻求上帝的心意，在神面前等候求问神。为什么？接下去那一节哈，你看，但神使我心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你看他知道上帝要叫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我相信这三天呢，他也是在那里寻求神的。然后十二节说什么？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同我起来，夜间起来，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并没有告诉人。那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做属灵领袖的人要来学习的。如果上帝把一个负担给我们，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去告诉人，你先不要把它到处宣扬。上帝给你的负担，你在祷告里面，而且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尼希米所做，他先去巡查，先去查看，他懂，要明白整个事工前盘的了解，他要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哪里要怎么做，必须要先知道。所以你看他夜间就起来开始了，他夜间起来做什么呢？查看耶路撒冷城墙的情况。他当天晚上他出了谷门，经过了野狗井，到了粪场门，他在那里查看，他看到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个城门讲到权柄啊，属灵的权柄已经被焚烧掉。今天教会已经，对不起啊，有些教会真是城门被火焚烧，没有权柄了。神是拣选我们在世上掌权的，那今天是倒过来，城门被火焚烧。他走到一个地方，你看，对尼希米来讲，耶路撒冷的城墙没有一部分是不重要的，每一片的墙垣，每一个城门，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啊？粪场门。你一读这粪场门就知道那地方是什么了，排除秽物的地方啊。粪场门的外面就是新嫩谷，那新嫩谷是焚烧这些寄生剩下的遗骸垃圾，在那里焚烧。你看这个地方也被破坏掉，这说出什么？这对我们应用是什么？粪场门是除去我们一些污秽的地方，老我的地方。你献祭之后，这些其他都要焚烧，这些垃圾呢，完全要把它烧掉。连这些我们认罪，脱去我们老我，除去我们所有污秽的地方，仇敌都要破坏。这种的操练他要破坏。然后他继续走，走到哪里呢？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泉门是什么地方？我们一读也知道，有泉水的地方，有水供应的地方，王的池子有水的地方。有一些地方仇敌特别要破坏，就是能够供应我们生命活水的地方，有生命供应的地方，仇敌要最厉害的破坏。破坏到一个地步，连这个牲口都没有地方过去了，完全的阻塞。到那里以后，尼希米必须往外再走，沿着西上去，最后到哪里？到谷门是吧？他沿西而上，查看城墙，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他从哪里出去啊？从谷门出去，又从谷门回来。他把整个耶路撒冷环绕一周，完全的了解那个状况，整个的观察。所以神给我们负担以外，我们还必须要观察到底这个情况被迫害到怎样的光景。耶路撒冷是应该要有城墙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最近有一些的传道人也是这么说啊，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来建筑一个无墙的教会，有没有听过 ？Wallace，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了要传福音，我们要让外邦人到我们教会里面，不要觉得好像不舒服，就完全为了要让他们体贴他们，让他们不觉得哎有隔阂。结果到一个地步是什么？ 结果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教会的情形跟外面的社团没什么两样，他看不出任何的分别，我们就失去了那一个分别为圣的见证。我们把那个社会的标准往下拉了，完之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失去了那个做见证的力量，我们失去那个分别，我们失去那个保护。说求主让我们真是有鉴别的灵哈。是的，我们要接纳外面的人，但是有一层属灵的围墙必须要建立起来的，起来把我们重建城墙。因为我们要是没有分别，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就失去了盐跟光的功能了。盐一弄上去会不会让人觉得有味道的，是不是？有时候你光照，人蒙光照的时候是会不舒服的，你不让他知道他有问题有罪，他如何能够寻求神的赦免，能够接受真正接受的福音呢？今天变成传讲就是成功神学，你来信上帝，上帝会这样祝福你那样祝福你，让这里发达那里发达，但是对于罪的问题都完全没有对付，这是今天很可怜的地方。我记得前几年我到英国去做短期的宣教，那位关心英国，很想知道英国教会的光景。我听到一个评论说啊，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啊，今天在英国没有什么用处了。啊，说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社会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你觉得信耶稣有什么用呢？但弟兄姐妹，我觉得教会要为这件事情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教会没有让人看见那个属灵真理的光。那你说美国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我们美国教会的属灵光景会比英国还强吗？你觉得怎么样，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姊妹摇头，的确。今天我们看一些事情，我指出几件哈。你看那个基督徒家庭的离婚率，基督徒家庭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的离婚率差不了多少，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有些地方基督徒家庭离婚率还比非基督徒还高，这个是事实。这错在什么地方？那么家庭离婚以后就会产生许多单亲的家庭。你今天看各个教会，我不知道这教会怎么样，我们的教会有许多单亲的家庭啊，这是让人很悲哀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是信主之前就已经离婚，但是在基督中间有没有离婚的？这些离婚的情况就造成了一些有单亲的家庭，就造成许多有问题的青少年。你去看这些青少年，很多在社会里面犯罪做坏事，你去查看，很多都是单亲的家庭，家庭破碎。那这些你说这些青少年他们家庭破碎以后，那么到了学校怎么样？学校没有好一点？今天的学校大概从60年代之后呢，逐渐的圣经祷告被赶出了学校，有没有？把上帝从校园赶出去，结果学校开始有了破口。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来，在校区里面，校园的里面，不管是高中是大学，很多暴力枪杀血腥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猖狂，有没有？最近我们还发现有两个老师，大家所敬爱的老师，被学生打死。最近的一个就在我们波士顿北边那个 Danvers， 有没有？太多的破口了，你一有了破口，仇敌就进来要破坏。所以我们真是要非常非常的警醒。而且你孩子送到学校受教育， 你们发现有些学校强迫推销同性恋教育，你难怪很多的老、很多的基督徒他说我的孩子不要送到学校，我要在家里自己来教。他强迫的叫学生要接受同性恋是一个正常的性生活的方式。你说学校好了，这些人不信主，外邦人他们这么教导，那么教会呢？你们看到教会的情形，圣公会、路德会，还有在我们所谓福音派最大的一个宗派，听说是联合基督教会，他们都案例了同性恋的人当牧师或者是主教。你很难去想象，连长老会，那么长老会会好一点，长老会应该很正统的、长老会对于这同性恋的圣者保持中立的态度。弟兄姊妹，没有见证，你敢讲吗？你敢讲同性恋是罪吗？弟兄姊妹，哇，你要讲将来就受逼迫了，说你这是 hate crime。这个逼迫还会来到，在加拿大已经不能这么说了。你看今天我们到落到怎样的地步？美国的教会，今天我们看一看，我再提出一点，今天我好像我讲得很沉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去面对它，我们要看一看，看看这个城墙哪些被破坏了。今天北美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破口，你知道是什么？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年轻人离开教会去上大学以后，那个流失率是相当的相当的高。很多年轻人一上大学以后，连教会聚会都不去了，甚至于有一些年轻人以前在教会里头聚会的，到了大学以后连基督教信仰都丢弃了。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值得我们自己真是在主面前好好的来反省。我相信有一个问题是许多的青年的父母亲，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可是失去了敬虔的实际。他说的是一样，做的又是一样，说是基督徒，可是做出来的事情不像基督徒，苦待自己的配偶，甚至殴打自己的孩子。你小孩子你管教他很小，你打一打可以，他已经 teenager 都快上大学了。我听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快上大学十几岁的女孩就被她的父亲打，这个孩子就哭着说，爸爸我恨你。你说这样的姐妹将来上大学她还会来寻求上帝？错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个破口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生活的见证，父母亲生活的见证，我们有没有好的榜样？所以求神光照我们，看看我们的教会有没有任何的破口，哪一个家庭有了什么样的破口，哪一个家庭的婚姻受到仇敌的攻击跟破坏，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他心灵里面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需要医治的。尼西米他在晚上，在夜间，这里夜间提了几次，他不是白天去看，他晚上出去查看那些被拆毁的城墙、被火焚烧的城门。十二节到十五节三次提到夜间。什么是夜间呢？夜间就是暗地里面去做，秘密的去做的事。我们来看教会破口的时候，或家庭破口的时候，或婚姻破口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公开的，你必须暗中来看一看到底它被破坏到怎样的光景。因为有许多是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犯罪所受到那些伤害跟凌辱跟破坏。那求神在夜间，这夜间是属灵黑暗的光景，这不光彩的事情，但求主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光照我们，我们还是要来认真的面对它，我们认真来观察它到底哪些地方需要修补，哪些破口需要把它堵住，那这些我们必须要面对它的。 也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态度，那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不给仇敌留下任何的破口。阿们。第二点呢，有眼光的人会号召会众一同来修造城墙。好吧，我们一起读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光看见这些破口，光难过没有用。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必须怎么样？号召所有的会众一起来做。一个属灵领袖是会能够把他所看见的负担来传递给弟兄姐妹。而这个重建圣殿啊，重建城墙的工作，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一件我们没有选择的，是生命攸关的，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时代的使命。你必须把这样的负担来带给全会众，而且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必须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做。尼希米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姊妹，这个城墙哈，这个城墙有没有什么属灵的含义？这个城墙属灵的含义就是上帝儿子的见证，也就是神的儿女愿意遵行真理，活出一个分别为圣，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那样生活的见证，那是不一样的，跟世界上人是不一样，是有分别的。这个见证呢，就会保护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成为我们四周围的火墙来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在仇敌面前有了破口，上帝没办法来保护我们，不是说他没办法，为了他自己的公义跟圣洁，他必须让自己的儿女遭遇到一些的苦难攻击，一直到他们悔改把这个破口补住，那么上帝要再一次的成为他们的保护来赐福给他们。这是最基本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必须要有城墙，今天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属灵看不见的城墙。你看到将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在新耶路撒冷，请问有没有城墙？也是有城墙的。教会是需要有分别为圣的城墙，所以做领袖的要号召弟兄姊妹来恢复这样分别为圣生活的见证，把这个墙要造起来。那接下来的我经节没有读了哈，尼希米记第三章就看到，哇，他们全民就响应尼希米他的属灵的号召。你看，从最大的大祭司、众祭司、利未人，还有管理耶路撒冷那些官长，很奇妙，还提到一个字，就是官长的女儿们，嚯，这不分男女了，连姐妹都起来做，一直到最后。第三章最后讲到，连那个银匠，连那些商人，通通起来，一起来建造那个城墙。建造城墙是要全民总动员的，每个人都要起来做的。可今天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个道后，跟你有关系的，我们每个人可以例外，包括我在内，起来重建城墙。别的教会我们管不着，没办法管，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兴起。起码从我们这教会我们开始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个尼希米记三章里面重复的字，重复最多的，你知道什么字吗？第三章讲到说，其次是谁谁谁建造，其次是某某人建造，其次是其次，这个字出现的最多。也就是这个其次呢，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跟其他弟兄姐妹完全连结在一起。你知道你的其次是谁吗？我们一家连着一家的，那么在教会里面，请问你跟哪一个家庭关系是最亲的、最接近的？那就是你的其次。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必须负起那个责任，把那个连起来连结。我们必须把 我们的邻舍，我们都看见了哪里一个破口，跟上帝的关系被破坏掉，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掉，我们这些人呢，要来帮助，把这个破口要来弥补起来。加拉太书六章一到二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人就怎么样，当要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而且自己要担心，要当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化，我们就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所以你看，我们也要担当我们彼此，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化。所以我们对我们邻舍你最清楚，因为他们属灵的光景你最清楚，对不对？起码两个家，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嘛。那么你看看谁跟你很亲的地方，你也是要关心他们，我们彼此要观望。然后另外还出现一个字也比较多次的，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我们自己也必须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那加拉太书六章四到五节说，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我们生活的见证，我们生活的分别为圣的见证，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来担当，我们必须要负起那样的责任。重建的工作，你的家就是你自己负责，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担子也能够担起来。所以你看见这个重建是一个全民的工作，是牵涉到每个弟兄姊妹的。那第三点呢，跟各位交通到重修墙垣就必须有属灵的警觉。我们一起再好不好读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请。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右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时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好，吹角的人在我旁边。好，我们就先读到就读到这里哈，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要起来恢复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见证的时候，也是仇敌他最恨恶的。你看尼希米他重建城墙的时候，引起四周围那些仇敌的恼恨，极其的愤怒，因为对他们会造成了一个威胁。所以我们在重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警戒，必须要有提防。那我们有这个警觉呢，就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不做工了哈。这个有警觉人是一边做工一边什么拿着兵器的，准备要有属灵的征战。十五节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你看我们如果有预备，仇敌就不会来攻击我们，我们没有预备，仇敌就起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地方叫我们要警醒。那仇敌不来以后，我们请看，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各做各的工。你想象一下，就是说回到你自己的家，你对面一看那个城墙，你看到了破口，有许多的破口，而这些破口都是因为以前仇敌他来了破坏所造成的一些的伤害。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伤害，这些伤害呢，让你跟配偶之间，你跟父母之间，你跟儿女之间，你跟朋友之间呢，那关系有了破裂， 那个伤害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的仇恨、苦毒、恼怒、不肯饶恕，因为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就把那个墙就这里那个墙是不好的，有一个隔阂，一个破口，一个破裂的地方。那个破裂的就是说，以后你再也没办法来信任对方，你也没办法去真正的爱他，你也没办法去接受他的爱，这是伤害所造成的那个后果。你怎么办？你看到这些破口怎么办呢？这里说各做各的工，别人的话那他去负责任，可是我们必须把我们那一份要做好，我们必须把它修补起来。我们一直受到的伤害，有了破口，跟人的关系破裂，那我们必须来修补它，靠着上帝的恩典，这不容易的，需要做工的。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如今我不在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最后一句话请特别注意，他说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得救的功夫是必须要做工的，需要花功夫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基督徒信主以后，他碰到事情以后，他那个思想还是那个老亚当没有得救的思想，碰到事情以后他的反应还是那个老亚当没有得救的情绪，有没有？你说他这个样子跟信耶稣的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这里面被救出来。什么叫得救的功夫啊？什么叫做这个救？得救，得救有包括得到释放、得到医治、被从里面救出来、被捆绑里面的救出来，能够蒙到保守保全的意思，那个叫得救。常常我们虽然信主说是得救，可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得救，还被受到那个捆绑，在那里有许多的苦毒出不来，这需要我们做工。你说我怎么做工啊？弟兄姊妹，这个做工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做工的关键，那个力量的来源在哪里？保罗提到这个经节的前面，他特别讲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我如今不在你们，更是什么？顺服的。那个关键就是要顺服那个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为你注意看，保罗讲到说你们做成你们得救功夫的下一节是什么呢？那下一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呢，我们做工的力量在哪里呢？要顺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运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顺服他，我们必须顺服他。我们似乎有伤害，但我们把我们的伤害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因为如果我们的伤害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医治，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去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又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他的爱，我们也不可能去爱那些伤害我们。我们能够爱，我们能够饶恕，那个力量完全是出于主自己的。我们要顺服，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你饶恕他，你去爱他，上帝知道。我们不要把这个华丽抓到自己的手里，你想要去保护他，那弟兄姊妹，那个破口就很大了，仇敌就拿到地步，很多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因为给魔鬼留了地步。所以那个破口必须把它完全堵起来。怎么做工呢？弟兄姐妹，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顺服他，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要顺服他。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力量就来了，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破口就把它怎么样堵住了。 求主启示你，启示我，让我们看到在这关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被伤害的造成的破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它修补起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要顺服，要做，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这叫魂的得救。不错，我们信了耶稣将来是得救的，但是在今生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个活出一个得救人的见证呢？这要花功夫的，这要做工的。最后一点讲到说，有警觉人他不止一手做工，他一手什么拿着兵器。从那个时候开始，尼希米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人做工，一半人就什么拿兵器，穿上全副的军装，准备做属灵的征战。所以一面做工呢，一面要提防，一手做工，一手要拿兵器。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兵器可以拿呢？属灵军装是整套的兵器，那我们手上拿什么？圣灵的宝剑啊！对了，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讲到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这就是我们的兵器啊！那些仆人一面做工，他们要做工的时候，腰间什么配着刀的，手上是拿兵器，有人是拿着枪的。随时准备，如果仇敌来，我们就要去征战。这里讲到我们的兵器是神的道，上帝的话语。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每受试探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用什么？用神的道来抵挡魔鬼，胜过仇敌，圣灵的宝剑，把那个宝剑要掏出来。你知道今天仇敌攻击我们最厉害从哪里下手，你知道吗？仇敌怎么攻击你啊？当然有人碰到意外又出了车祸，说哎呀哇，我们要受洗的话，一次三个车子出车祸，两三部车子出车祸，真的。我们有一次受洗那个典礼的时候，奇怪，那些要受洗的一个一个出车祸啊。你看起来好像是意外啊，但是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什么时候不出事，有时候就让你那个时候出事情。那我讲的其实今天是仇敌攻击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地方。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从事征战啊，你说世上从事征战有一个战术是最厉害的，是什么？心战。你们对汉说是统战，我们说是政治作战，那都是针对什么心思的。我们的思想是仇敌最容易攻击的时候，所以我们心思要保护，要救恩的头盔嘛。仇敌最厉害的地方，他就射出许多的火箭，射火箭。有什么样的火箭？利用前面你经历到什么，让你怀疑，让你嫉妒，还有让你害怕。你看你心里面记里面很多仇敌的伎俩，就是叫你害怕，而且他毁谤你，控告你，定罪你，没有的事情他把加在你身上。还有什么样的火箭呢？有时候有污秽的火箭，淫乱的心思，有些东西啊会出来。最圣洁的时候跟一个最污秽的思想，仇敌的火箭，让你或者有什么样的火箭呢？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最小心，骄傲的火箭。另外一边是什么？羞耻的火箭。还有什么让你很绝望的火箭，让你沮丧的火箭？很多很多利用姊妹，很多东西我们没注意，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你说哎，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仇敌很聪明，放在你里面你接受了，你就中箭了。当我们意识到仇敌这样攻击的时候，马上提起什么？他的盾牌，信德的藤牌，防备。而且呢，进攻的武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经上记着说，来对付他，把剑亮出来啊！看到仇敌，你要意识到仇敌的时候，你就把那个，你有预备的时候，仇敌就不太来攻击你， 你不预备，他就偷偷的射你的火箭，你还以为是真的，那个越来越厉害，他巴不得你怀疑你的配偶，他巴不得你嫉妒你的同工，他巴不得你骄傲看不起其他的人。哎呀，太多了，他就是这样的破坏。所以我们身上要什么？手上拿着兵器，有警觉的一定要有兵器的。你今天的兵器在哪里？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在大学学生团契啊，有一阵子我们流行叫做保健的练习，我可能提过哈。什么叫保健的练习啊？你走在校园的里面，你走走好多的同学，哎，一看，哎呀，我们团契有一个弟兄你认识的来了，或是有个姐妹你认识的啊，是个基督徒，你碰到以后怎么样？亮剑，把你剑拔出来。什么叫亮剑哈？把你今天早上你成守成跟灵修的你背的那个经文你背出来，我听。哎呀，我里头常常有经文在里面的，这叫亮剑啊，保健练习啊。弟兄姊妹，在你身上有没有剑呢？你的宝剑在哪里啊？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经使徒约翰说，胜过那少年人胜过恶者，因为他们有什么？神的道。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面做工，我们一面什么？手拿兵器，腰间佩刀，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要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做一个有负担有感觉的人，我们来关心整个美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我们这种属灵的光景。又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仇敌带进来的破坏，那些破口到底在哪里。主啊，让我们起来，我们一起靠着主你的力量，我们来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求你来在我们中间兴起，让我们能够恢复神儿子他丰满的见证，在我们这个家，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为着美国，
我们非常感谢何长老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